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美好的周日，你召聚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耳朵，并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主，求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感谢神，我们走到了这十二个小先知书，我们今天上到最后一课。那我们在开始以前呢，我们请雷同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查的一个地方，叫做示拿地。那示拿地呢，它到底在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历史？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雷同。
好，谢谢，我share 一下。好，看得见吗？
看得见。
好，这个 screen 上面显示的，这下第那个文景弟兄提到的上一节课那个示拿地，现在的这个地址像上面写的，就是是指这个苏美尔，现在历史上叫做苏美尔文化，它包括这个两河流域的南部地区，就是今天的这个巴格达城一直到波斯湾的地带。苏美尔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或者更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达到文明的顶峰。现在的这些楔形文字，包括这个英文的这个起源，都是从这个楔形文字，还有发明的车轮、拱门、圆顶、历法等数学等等，都从那个苏美尔文化最早的这个文明开始的。其中主要的这个城包括巴比伦、乌尔，乌尔就是亚伯拉罕圣经中记载从那里面出来的。还有其他的Kish 各种的城市。那么这个这边讲到这个根据斯巴多里尼版的记载，示拿王的这个安拉菲就是指这个订立这个哈姆拉比法典的这个哈姆拉比，与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这个示拿，创世纪10章10节讲到韩的孙子古实之子灵怒，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都是在两河流域还有这个南部那一部分。创世纪11章1节，挪亚的后代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要建造一座城，就是巴别城，又要建造一座塔，为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分散，神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所以这个巴别塔、巴别城，就是在也是在这个哪里？创世纪14章1节，当安拉非做示拿王之时，他联合北方四王攻打佐多玛等南方的五个王。这也是讲到那时候这个四王攻打五王的这个征战，这个示拿王。这个约书亚记7章20节，然后亚干在耶利哥城中取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所以讲到也是这个示拿他们当初的文明，也传。所以这个约书亚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件这个衣服，就是亚干犯罪，就贪爱这个世俗这个衣服，偷拿这个衣服，后来他们受到的惩罚也是因为这个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11章11节里面讲到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的，就是在示拿等地所剩下的。 所以这边也讲到这个原生也看这些外邦人他们都也可能会有回归神的。但以书一章二节讲到犹大王约雅敬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取了圣殿中的器皿带回示拿地放在神庙中，所以这个也是包括在以色列人他们入的时候，甲尼撒王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很多的器皿神殿中的器皿带回了这个巴比伦，就是在示拿地。所以这个示拿地就是在巴比伦在这个两河流域南面这一带两河流域南面这边波斯湾附近，我们到这个小的图这边就可以看见这边讲到这个就在两河到波斯湾交界的地方，这边讲到示拿地有很多城市都在附近。好，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示拿地应该是这个巴比伦在巴别塔等等都在那里面，就在这些。
好，谢谢谢谢裴宏带来这么好的分享啊，非常的仔细。那我记得裴宏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初在查是查哈巴谷书还是哈该书，哈该书也有提到，我们那时候裴宏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个地大震动指的是不是当时的地震，对不对？你还记得是哪一卷书吗？
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哈该书还是
哈该哈，
对
OK， 哈该书也有提到，然后哈巴谷书也有提到啊。那，那我后来查了一下，那基本上他讲的是，如果我们分享一下哈该书，哈该书应该是第二章。share 一下 screen。好，你们看到这里哈，哈该书第二章，他说，你要告诉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那并擒赴战车和坐在其上的，所以事实上所以这边也提到了他要震动天地。那在这整个事实上小先知书里面好几卷书都有提到神要震动天地。那我查了一下，他这边并没有讲到关于地震的事情，而是说神要在另外一种方式的震动天地，并不是真正实际上的那种地震式的震动天地。OK， 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神可以用各种方式来震动天地，他可以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财力上的，神要震动天地，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啊。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十二课，好了，那我们今天到了第十二课最后一课，讲到的是讲到的是马拉基。马拉基书呢，在这个地方呢，这是 十二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也是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句话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继续讨论啊。那马拉基呢，这个他的作者基本上就是马拉基，那大概日期在主前大概400多年的时候，所以他是最后一卷完成的小先知书。他写书的地址是在大概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呢耶路撒冷呢已经是他们归回的人，当他们去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经过70年他们开始归回，归回了以后又过了一些年日啊，又过了一些年日啊，已经不是说刚归回的时候，已经大概已经归回了100多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又发生了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又开始有宗教道德的败坏，所以呢神这时候他在重新拯救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神希望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建立新的殿，建立新的国。可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却仍然又陷入到当初他们的宗教道德的败坏，所以呢神再一次的要宣告，叫他们速速的要悔改。然后呢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以色列的败坏，神要他们重新建造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道德，在各方面再一次的宣告。当然有，因为这是最后一卷小先知书，再来就神就不讲话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在400年多以后呢，主耶稣诞生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这是在最后哈该、撒加利亚，然后马拉基在这个地方啊。哈该、撒加利亚的时候呢，这时候是他们开始，他们刚刚开始归回，到了马拉基已经是在归回以后100多年的事情，经过了以斯拉、里西米，他们把殿也建起来了，城墙也建起来了。可是呢当他们有了殿有了城墙之后呢，他们却又回到当初的那个情况。所以神在这时候用了一位先知马拉基告诉他们，他们要再一次的悔改。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哈，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然后 他以后呢，以色列经过400年的静默都没有先知出来了。但是这400年之后，弥赛亚的先锋施洗约翰出现，人才能够听到神的话，同时主耶稣的出现也在那个时候。那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被掳之地归回有相当久的时间，圣殿早已重建完成，各类敬拜祭祀早已恢复原状。在尼西米省长的管理之下呢，经过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宗教改革，以色列民的民生宗教生活都颇为乐观。可是呢颇为乐观之后又怎么办呢？又开始堕落了。可是当尼西米因前面所他的前约有限制他12年的关系呢，所以他后来就回到了波斯。他回了波斯以后呢，国家慢慢的又恢复到当前败坏的光景。等到尼西米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情形，他在试图第二次的改革。所以马拉基的事情呢，马拉基书这个事情呢，是在尼西米回到波斯以后，他在回京城期间呢所发生的。所以呢圣经虽然没有明讲这个尼西米回到波斯之后多久才重新再回到耶路撒冷呢，但是推测尼西米回到波斯然后又回到数年之后呢，耶路撒冷就开始沦落下去了。所以这个书呢，这本书大概是在425年左右所写完的。所以这时候百姓又开始了一些事情啊。这本书并不多，只有 四章。第一章到第二章呢，他讲到神对以色列争论，明显以色列的犯罪。那第三章呢，他讲到以色列神 对以色列对神的争论。你看一开始是神对以色列的争论，到了第三章呢，以色列 老百姓对神也开始争论了，这是很有趣的事哈。然后他们说你看看，然后到了第四章呢，他最后是最后的结论哈。所以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那神对以色列怎么样争论呢？神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啊。你看，还记得何西阿书一开始的时候神也是爱他们，然后到了这最后一章的时候，最后一卷书的时候，神再一次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然后再来呢，这个神又说了说你们藐视我的名，可是他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然后事实上他们就是以诡诈待他们的弟兄，背弃了神的约啊。所以呢，神在这时候对以色列再一次的提到以色列的罪。然后呢，哎，这些以色列民对神好像也有一些的抱怨啊。他说：“哎呀，公义的神在哪里啊？他为神的差遣的使者什么时候才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到底公义在哪里啊？”然后呢，神却说：“哦，我们要怎么样才是转向神呢？啊？”要从十一的奉献开始，然后呢，我们侍奉神也是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忠心的渔民归给他自己。那最后的结语就是高傲的并被除尽，只有敬畏神的还要得到更新。好，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我们这一本书的信息。然后我们请弟兄来帮我们念哈，你看。我们请Jupiter 你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们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以扫是他的山林
荒凉
、他们的地业不好意思，交给
旷野
的野狗。
好，谢谢。在这里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他就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以扫。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哈。雅各是哥，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可是呢以扫先出来了一点，然后雅各再出来。那结果后来呢雅各呢他却把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却因为一碗我们说是红豆汤就把骗到手。那他也骗到了他父亲对他们的祝福。那但是这里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不以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上这是神自己拣选的，神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这并不是因为雅各特别乖，也不是因为雅各有什么过人之处，更不是因为雅各他比较聪明，而是 这只是神的拣选。这是这个故事他主要的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不论是雅各也好是以扫也好，都是神所拣选。神要拣选雅各，神不拣选以扫，这是神自己他的主权在那里。好，我们继续看神跟老百姓的第二个争论。我们请文岗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 神与民第二个争论，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重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重我，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
好的，谢谢。这边看到这里他的神争论的对象，刚才他神争论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民，这边神争论的对象是专门对这些祭司，就是说在上掌权的，事实上他是宗教的领袖。他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还反而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因为他们觉得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好像神不再被他们所尊敬，无论是神他们的神，他们的主，他们都不再尊敬他们的神，不再尊敬他们的主。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祭司，跟他们的，这是神对他们的祭司的一个审判嘛。这边还有继续啊，我们看看下面请谁来念。杨红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诅咒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诅咒。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诅咒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摩人所离的约可以长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
好的，谢谢。这边他再一次提到祭司，提到祭司，然后他说呢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你们的福分分别为咒诅。我们说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神所赐下的福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神的荣耀，把荣耀归于神的名的话呢，我们会看见神同样的会把咒诅，把福分变成咒诅。然后这边有什么福分呢？他把生命和平安的约立给我们，生命和平安的约。所以我想一个祭司他有他的责任，同样的我们今天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有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好，我们再来看神与民的第三个争论。我们请杨波波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杨波波在吗？
你没点呢、啊、点
在。
好了，请念这一段好吗？
神与民第三个争论，我们岂不都是一外父吗？岂不是一外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一拐诈带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立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因此拐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涉夺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是逢外班神的女子为妻。
好的，谢谢。这时候，神 又对了这些犹大的人民呢，对他们说啊，你们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违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那他们说我们犯了什么罪啊？但他说你们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亵渎了耶和华神所喜爱的圣洁。那这个例子呢，在古时候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例子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他娶了许多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结果他到了晚年，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一生都因为这些侍奉外邦神的女生的女子几乎都把他毁掉了一样，他结束之后。所以这是神跟民的第三个争论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呢，请杨妈妈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的。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好的，谢谢。这一段里面呢，就是接前面被犹太人的他们的神对他们的跟他们的辩论啊。他讲到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他所谓的前妻，就表示说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妻子，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个妻子休了啊。他休妻，他哭泣的眼泪呢，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哇，那真是不得了，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悦从你们手中接纳。那这边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哈，讲到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哈。他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就看见说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各千方百计的哈，把他们当初娶年轻的时候娶的妻呢，也许到了老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休了。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神只造了一个亚当，只造了一个夏娃，神并没有造好几个亚当来对一个夏娃，也没有造好几个夏娃来对一个亚当，他更没有造好几个亚当好几个夏娃让他们自由恋爱，他只造了一个亚当，然后一个夏娃，就说这是你的妻子，这是你的配偶。他只造了一个亚当，只造了一个夏娃，为什么呢？因为说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他愿意从只有当你只有一个配偶的时候呢，你就有可能得到虔诚的后裔。这边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亲。只有当我们能够谨守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虔诚的后裔。无论是当先生的也好，当太太的也好，配偶之间真的是神他有他的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好像神跟人的约定一样，这个是一个盟约，这是一个盟约，神他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时候开始这些以色列民犹大民要跟神的争论了。我们请 BJ 帮我们念这一段。BJ 你在吗？李晴你在吗？
在，那读这一段。
对，读这一段。
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也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明白。
好的，谢谢。
明白，明白。
嗯，所以这时候呢，哎，这些民对这个神还有一些的埋怨呢。他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然后反锁了之后，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在眼里，并且喜悦他们，啊，说那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哇，这些民很厉害啊！常常我们碰到了很多时候，我们说哇，公义的神在哪里？如果真的有公义的神，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吗？呀，这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对神的埋怨很像，很像啊。然后第二个，民和神的第二个争论，我们请王礼勤帮我们念这段好了。王礼勤在吧？
在，好好好。
好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拿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
好的，谢谢你。这是到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讲到耶和华说，你们常常偏离他的典章而不遵守，所以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句话我们在上一本书里面也看到哈，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他们觉得我们已经转向了，你还要我们往哪里去转呢？然后呢，这边说你们竟然夺取神的供物，那怎么说我们夺取神的供物呢？神说最基本的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神夺取了神的供物，而他们人夺取了神的供物，所以咒诅就临到了他们的身上。那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基本上这是对人，由人对神的一个感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继续我们把这一段念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解释。我们请田明，我原本没有注意到，然后这个 PCC 就是田明
啊，
田明你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好，谢谢。这边哈很简单的哈，很清楚的，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以此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试试神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啊。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当纳的，这边讲的当纳，他写在前面啊，这十分之一呢是一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他们的一个要求，全然送入仓库，那使我家有粮。哎，看起来我们不送入，如果不把这十分之一送到神的仓库里面，那神的仓库就空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哈，只是当你把这个十分之一送入神的仓库了之后，你要试试神是不是有更多的祝福来，神要把神自己的祝福祝福我们。所以其实这个十分之一只是表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心， 只是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并不是我们啊，我们今天这个奉献怎么样，而是说当人来到神的面前之后呢，已经不再感恩了啊。当人已经来到神的面前，已经失去了感恩的心啊，对神都啊，对神的祝福也不再珍惜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往下。灵与神的第三个争论啊，那我们看看，我们请建平，建平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祈戒，
斋戒
哦，斋戒 ，sorry。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你们，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好，谢谢哈。耶和华要侧耳而听哈。神与民的第三个争论，他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啊，人们已经开始觉得说，在侍奉神是徒然了。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而且行恶的人得以建立。那可是神却说哈，耶和华侧耳而听哈，耶和华侧耳而听，他听得很清楚，而且呢不只是听而已啊，他还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们不要忘记，神不只听而已，他神的面前还有纪念册，记得很清楚哈。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不是只有个特哦，不是特归我，是特特归我，特特归我。神真是纪念每一个他爱他的儿女，神纪念敬畏他的。然后呢，将来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都要分别出来。这是神自己的话，这是神自己的话。哎，是不是没错？好，那到了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了哈，这是讲它最后的一章呢，也是这一卷书的结论。这卷书的结论，我们请郭云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防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关键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见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一到三节，就是一开始他就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那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呢，出现了无穷次啊，无数次的 讲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那日临近了，神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临到了，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并被烧尽，然后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可是呢，你们敬畏神明的人有一个公义的枝日头出现。哇，神又赐给敬畏神的人的一个希望哈，他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光线呢，从这个公义的日头出现了之后，在他的光里有医治的能力。我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感谢神，在他所定的日子，神带来再一次的带来那美好的盼望和应许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然后我们看看哈，廖明，我们请廖明帮忙读这一段。
好，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先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好的，谢谢。Yeah, 所以呢，在最后神告诉他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神再一次提醒他们，摩西的律法就是当初神颁布下来的律法，这个律法呢，他所吩咐的律例典章，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使人知罪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它更重要的有一个功用在那里，从律法中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只有从律法中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去认识神，所以呢，他要他的众人去吩咐去遵行他的律法。然后呢，第五节他说，在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哎，以利亚不是已经到神那里去了吗？他要再一次差遣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结果后来神就把施洗约翰差下来了。所以神其实每一件事情都预备好了，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好，所以基本上这一卷书呢就到这里结束啊。然后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呢，它有好多的经节哈，好像第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啊，是不是很有觉得很熟悉的一句话，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神讲到神预言弥赛亚快要来到，然后到了马太福音，他上面说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然后呢，到了马可福音一章第二节呢，他也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啊。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前面所讲的啊。然后到了路加福音啊，他也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这路加福音所说的跟马太福音所说的是同一件事啊。然后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个遍地。到了路加福音，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所以他就是提到施洗约翰他来的时候叫人悔改啊， 因为天国近了，人们都能悔改。 OK，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到现在就等于说把所有十二卷小先知书都走完了一遍啊。那我们可以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当初看到这本圣经里面，这本圣经里面神当初建立了伊甸园，神当初的建立伊甸园，可是因为 在这个伊甸里面呢，他、我们说有水，有珍宝，有生命树，然后有神在这个地上跟他的百姓居所，然后这个伊甸园呢是天与地相交之处，是神的圣约国度的一个圣地，这是神所创造的。可是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人的犯罪，所以人被赶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他要造一个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这是神最终的目的。这伊甸园只是一个开始，这才是一个最神最终的整个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要再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赐下的这本书哈，创世纪到启示录，在这个 整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中间、里面要经过律法，律法书表示、神他自己的神的属性、神是什么样的属性，他在 律法书里面都教导得很清楚，就是教导人们如何来认识神，如何过一个属神的生活。先知书呢，就是在从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来看神对人啊，经过前后先知书，也是大小先知书，来警告人，告诉人哪里做错了。除了之外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它还有一部分叫做写作，从诗篇到历代志里面可以看见神在这里面。人在这里面、人过的生活是这个样子。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律法呢，就相当于四福音这四几卷书，然后到了我们说的使徒行传，也就是相当于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的所谈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甚至在使徒行传他们还、引申了很多的经文从这个先知书里面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到了使徒的书信，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使徒的书信，就是在这个属于列入在写作这方面。然后借着这律法、先知和写作，神要让我们从这里面慢慢的学习，进入到新天新地，到在新的启示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非常完整的一个从启示，从创世到启示录、的一个路程，神自己都已经把它预备好了哈。所以那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哈，神借着这个先知书一而再再而三的警戒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以及同时神预测将来要 发生的事情，神预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都告诉他们了，哪个国家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时候什么国家教训你们，可是神将来要找他审判。 OK， 然后呢，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借着这个六个约定，从亚当开始，从亚当之约到挪亚之约，到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最后到主耶稣的约定，新约开始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大概亚当是大概在主前四千年左右，挪亚呢大概在主前2300年左右，到了亚伯拉罕大概主前2000年左右发生的事，摩西呢大概主前1500年，到了大卫之约呢大概主前1000年左右。然后耶稣呢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在这一连串的这个历史的 这条线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历史当中、特别是在摩西这里，摩西到大卫的之后、特别是在大卫结束了之后、从摩西这边呢，他是出了埃及， 然后统一建殿。然后当大卫王他的统一建殿，然后他死了之后的所罗门死了之后呢，整个国家的分裂，到了北国结束，到了南国结束，到了被掳然后归回，这一连串的事件，然后神在最后不断的派出先知来对他们的呐喊。神用了这些后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些先知们在这个时候对他们的呐喊，对他们的规劝，对他们的警戒，告诉他们审判来临了。然后以及到主耶稣最后大概在主耶稣离大卫大概差不多将近1000年了，也就是在最后一卷小先知书之后，大概在400年，主耶稣降生。那如今我们等待主耶稣的再一次的来临，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还会再回到我们当中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根据他们所描写的，主来的日子真是近了。我从这边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啊，2000多年，主来的日子真是越来越近了。然后呢，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12卷小先知书哈，他们前后呼应的关系。第一卷是何西阿，他的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国。然后呢，这边讲到神不变的爱哈，那以色列好像就是那个背弃神的淫妇一般哈，神用这个淫妇来解释来代表以色列。然后到了第二卷书约珥书呢，他讲的对象是南国和全地，然后他特别指到一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他谈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可是呢，同样的耶和华的日子也带来一个恢复的日子。到了后来阿摩斯呢，他就特别讲到以色列和全地，他特别是针对的对象是以色列，他定以色列的罪，同时他也要定列国的罪。在这边他提到的是他的定罪击打，可是呢他还要谈到他们的复兴，所以他这边非常的神的爱一再一再的都可以看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永远把复兴，永远把恢复，神永远把希望盼望放在这些人的名中。到了俄巴底亚呢，他讲到对以东的审判，同时借着对以东的审判谈到对万国的审判。那他主要对万国的审判呢，他就是这些万国至高至大的罪，所以他要审判万国。到了约拿书呢，他讲到很明显的是对尼尼微亚述国尼尼微，那讲到这个借着约拿这个先知他所做的事情，很奇妙的描写出神对约拿的爱和对尼尼微的爱。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犯了罪，他犯了什么罪？他逃避神的罪。那我们可以看见尼尼微的罪，尼尼微他们犯了不讨神喜悦的罪，但是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看见神神就饶恕了他们的，神就后悔不将当初所说的那些灾害赐给他们所以呢这边可以看见，这是神，事实上神是神对万国的爱。到了弥迦书是这几本书的中间的一本书哈，在南国呢他讲到特别的是审判归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没有错，神的审判带来的被掳，可是被掳之后呢，神却要使他们归回，神却要使他们再一次的恢复。到了拿鸿书又讲到了尼尼微，但是这一次呢讲到对尼尼微的毁灭因为尼尼微的罪实在罪恶深大。接下来呢讲到巴比伦，把哈巴谷书讲到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呢，我们知道巴比伦他灭了亚述，那他也把这个南国也灭了神要借着巴比伦的兴起要来教训犹大。那可是呢神同样的说他要对巴比伦要遭报，他要审判巴比伦。到了西班牙书那卷书的时候呢， 也是在南国他要被毁灭的时候的这卷书，他的审判，可是别忘了神的审判后面都有盼望。然后在西班牙书之后呢，这三卷书特别的就是讲到归回，归回之后的三卷书。那第一卷书是哈该，他讲到对于这些归回之民要重建圣殿。然后第二卷书呢，撒迦利亚和哈该是差不多同时的先知，他们在那时候呢，他讲到特别讲到他要建他的城，那同时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要重建他的圣城以及弥赛亚的国度。同样的一百年之后，发现这些人民呢越来越堕落，所以呢马拉基的兴起呢，就同样的对这些归回之民劝告要重建他们的生活，同时告诉他们弥赛亚将要来临，弥赛亚将要来临。所以这基本上是这十二卷书之间彼此的一些关联。如果我们再去看到这一卷，这个 slide 曾经看过，但是我们再看一次。和西阿书是第一卷书，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书。 这两卷书呢，开始和结尾都提到你去爱这是神的爱，这讲到是爱一个淫妇，讲到神淫妇就像以色列神不变的爱。那在这里呢，他讲到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说这句话，他主要的目的是在，没有错，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辩驳以色列人，但是事实上这却是再一次的表现神对他们的爱，神对他们不离不弃的爱，不然神根本不讲这句话。我们再看第二卷书，约珥书呢，他是对的，他提到的意象、警告和盼望。那同样的对，相对这本书的呢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呢他也是看到意象、警告还有盼望。然后再来呢，我们看到对列国的审判是阿摩斯书，然后特别强调对以色列呢之后对万国的审判。同样的呢，相对于阿摩斯书呢，有西班牙书，他谈到对犹大、耶路撒冷以及万国的审判。同时呢，哈该书他也讲到，特别是在这边也讲到呢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俄巴底亚书讲到心高气傲的以东，神要帮他降杯。同样的呢，在相对的是哈巴谷书，巴比伦心高气傲，神要帮他降杯。然后再下来呢，我们看到约拿书，就是对于亚述的悔改，对比以色列还约拿的不悔改。那拿鸿书呢，他同样的相对的就讲到亚述因为他们的恶，他们要受到审判，就好像以色列要受到审判一样。所以在这相对的当中，最中间的一本书就是讲到弥迦书。弥迦书讲到什么？我们刚才讲到弥迦书所谈到的就是审判归回。所以这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审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改归回。好，那我们回到这个 slide 哈，这个 slide 我们先头也提过，然后我们再提一次，就是先知书的架构，第一个是控罪，控诉以色列和万国的罪。控告神的显明，破坏神圣约的控制。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告诉他们审判他们的祸灾，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将要被审判。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神的慈爱、神的应许以及神的拯救。所以到那日，他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呢，基本上控告或者说他们的罪状审判，再来是应许，这是三个这十二本小先知书里面最大的最主要的三个概念。然后呢， 这带给我们的故事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还是会有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不讨人喜悦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神他的应许，不要忘记神的应许，时时刻刻回到神的面前。神要修建大卫祷堂的帐幕，神如今已经把主耶稣赐给我，那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道路，就是我们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 OK， 基本上我们就讲完了。所以写在结尾，那过去这三个月我们一起有机会来研读这十二卷小先知书，只能够说我们是读了是101，就是 introduction。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读201、301更深入，因为时间的缘故还是有很多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去研读，非常宝贵，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读，希望以后我们能够还有机会继续研读，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带。那我觉得这三个月大家一起来读这卷书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感到自己心里也被鼓舞。那我希望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然后将来能够带领教主日学，然后建造神在我们心中的殿。 OK， 好，我们今天的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呀，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也超过时间了哈，我们今天12:19啊，超过一点时间，但是很高兴有这段时间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读呀，我觉得基本上我还是教的人还是受益最多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教的话，你自己会觉得非常的受益。 OK，那没有其他问题吗？好的，那我们最后请靖远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主，你让文景弟兄在这三个月以来带领我们来学习这个小先知书，也愿主你的话能够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也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把主你的话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今天这个世界是这个末世的主耶稣快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近了，求主你每一天每时每刻都能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怀着警醒等候的心，能够等候主耶稣你的再来。也求主你祝福这个文景弟兄，让他在主你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得着，也传递给更多的这个弟兄姊妹。也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位参加的这个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能够把主你的话能够读进去，能够活出来。感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不配，应该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嗯，
好的，谢谢
谢谢。